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见证的世人保护大法书得福报的真人真事。我小时候所在的村屯里有一位不善言语、老实忠厚的大叔，我们就叫他老木吧。老木中年结婚，生育两个女儿，没过几年妻子与他离婚，扔下两个幼女走了。老木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等两个女儿长大成家后，剩下他一人孤苦伶仃挨日子。好心的邻居撮合他和一名不能生育的离婚女人结了婚。1999年，老木听一位大法弟子介绍法轮功后，也请了一本大法书《转法轮》，在闲暇之际读了两遍。这时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了，老木深知邪党的狠毒，他的父亲就曾遭邪党迫害，他怀里揣着转法轮，觉着放哪儿都不安全。他转来转去，最后把书包好放在仓房的大米中间，然后锁好仓房门。从此老木将仓房的钥匙系在腰间，每天24小时不离身。他每天早早起来，把当天用的东西从仓房取出来后，再把门锁上。妻子开始没注意，时间长了觉得不对劲，仓房原来不上锁，现在是黑天白天都上锁，难道仓房里有什么秘密？有一天老木的妻子给他洗衣服，他着急去地里干活，忘记把钥匙拿出来了。他妻子洗衣服时看到钥匙，就拿着钥匙到仓房查看，仔仔细细找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这时老木匆忙回家找钥匙，看到妻子急忙问，你看到了什么？妻子满脸疑惑，什么也没看到。他妻子不依不饶地让他说清楚。老木看看四周无人，拉着妻子进屋，要妻子表态不许和任何人说及此事。妻子答应后，他才告诉妻子，并说，这是一本宝书，不能让他们当官的拿走给毁了。第二年秋季，老木的妻子身体难受呕吐，到卫生院一检查，怀孕了，而且是个大胖儿子。妻子高兴，自己青壮年最好年华都没怀孕，已过天命之年还能怀孕。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能生育，谁知他跨入老年行列还怀孕了。一天帮老木请转法轮书的大法弟子问他，你请的大法书呢？他就把藏书的事情告诉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握着老木的手说，老木，恭喜你保护大法书得福报了，你的儿子是我师父送给你的。你想一想，都知道你老伴儿不能生育，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也没生育，你尽心尽力保护大法书，就得到一个大胖儿子，这是偶然的吗？ 老穆这才明白了，原来是自己保护大法书得到了福报啊。老穆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二学生，他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老穆的二女儿后来再婚，家就在本屯，女婿很善良，家里的一切事情和重活都是二女儿二女婿操持。老穆的晚年光景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主角的成长过程，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并不温暖。曾经觉得长大能离开这个家时就永远不要再回来的他，竟然最后还能是一个孝顺的女儿，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1952年一个深秋的傍晚，在萧瑟的秋风中，一个村庄的农舍里传出一对婆媳的对话。婆婆问儿媳，今晚孩子怎么不哭了？儿媳回答婆婆说，你听不见她哭了，我把她扔了。婆婆一听吃惊道，你怎么能那样，她是一条人命啊，扔到哪儿了？儿媳低声回答说，磨坊里。在那个漆黑的夜晚，裹着小脚的老婆婆即刻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磨坊走去。当婆婆把那个小孩用她带大金的博袄抱到怀里时，那小孩的哭声只像刚出生的小猫咪一样微弱而且低声，婆婆用她的体温把那个可怜的小生命暖了过来。这位婆婆就是我的奶奶，那个命大的小女孩也就是我。听奶奶讲，我一落地就伴随着哭和泪，由于常常啼哭，我患上了严重的眼疾。父母重男轻女，说没钱医治，当时我的两只眼睛的眼白都变成蓝色的了。因为我的眼疾，家里除了奶奶待我好，父母、几个叔伯婶娘、兄弟姐妹一大家子都没有人喜欢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躲在一个旮旯角里偷偷的无声的垂泪，奶奶看了说，这小孩有心思。幸而一个远房的城里亲戚送了两片大安让我吃，我这才真正告别了这个可怕的眼疾，走出了那段几近失明的凄苦幼年。 在我四岁的时候，弟弟的出生占据了父母所有的爱。小时候的我常常站在小板凳上捅开煤火熬粥。家里除了床单大件外，一家人的衣服鞋袜全都是我洗的。记忆最深刻的是在那北风呼啸的冬天，我的两只小手冻得跟红萝卜一样，裂着口子淌着血，还在水边洗呀刷呀，洗不干净还会挨打。父亲很少和我说话，他一张口就是吼，我经常被他吓得发抖。母亲手狂，每当我稍有差错和他不高兴时，母亲拿起那个小擀面杖劈头盖脸的对我就是一顿暴打。我虽然跟随了父母也走出了农村，吃上了商品粮，但是苦难二字仍然伴随着我。每当吃饭夹菜，当我一看父母变脸了，我就不吃菜了。等他们吃完了，我再用馍蘸菜汤把饭吃完。母亲不上班，但她从来不刷锅洗碗，我必须把这些活干完才能背书包去上学。即使这样，我的父母对我也没满意过，但他们对弟弟却是非常的溺爱。看到父母和弟弟亲亲热热时，我曾经怀疑我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多少次独自望向窗外满天的星星，我眼含热泪，心中念叨，谁是我的亲人呐？我的家在哪儿啊？我几次想到过死，也时常安慰自己，等我长大能离开这个家时，我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直到60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算结束了我那每天提心吊胆充满恐惧的童年和少年。接下来的日子，我从下乡到上卫校，再分配到医院，又一直到和我丈夫结婚，都是顺顺利利的。然而因为小时候的先天营养不良，我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经常感冒发烧住院治疗。33岁的时候，我的眼睛又出现了大问题，视物模糊，眼前经常出现成团成团像燃烧着的油木落下的带絮状的烟灰一样的东西。经过眼科专家检查后，专家告诉我，你的眼睛问题不小，除了散光和远视外，最糟糕的是玻璃体浑浊，而且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就只是有光感，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听后如五雷轰顶，专家都下结论了，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我感到沮丧极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又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住院时大夫一直给我用激素治疗，药物的副作用又导致我出现了满月脸和右腿骨折。当时如果没有丈夫和女儿整天陪伴着我，我简直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就在我悲观绝望之时，我们单位的一位老同事给我送来了《转法轮》这本书，这是法轮功的书。老同事告诉我，我们工友看这部书练这个法轮功，癌症都好了，你也来练练吧。身为医务工作者，我不太相信气功能治病，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也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碰碰大运。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98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我和丈夫一同走进了法轮功同修家，当时正在播放李洪志师父济南讲法录像，这是法轮功的九天学习班。就在那九天学习班中，虽然我每天腹泻七八次，可是我很有精神，走路生风。到第九天学法班结束的那天早晨，我拉出的全部是血和血块，我知道这是学习班录像里李老师说的净化身体的现象。从此以后，我以前所患的从上到下的多种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 我的眼睛也看得清楚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没想到，这9天学习班竟然是我终生难忘、万金难买的生命的转折点。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放心，对我说，你再检查一下你的眼底和血液吧。我回答说，不用检查，大法师父都会给我净化掉的。的确是这样，20多个年头过去了，以前一年最少也要住2-3次医院的我，从此没有再住过1次医院，也没再吃过1片药。我感觉越活越有活头，生命得到新生的那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只是觉得每一天活得都很充实，心里充满了对人生的希望。随着修炼，我对父母的怨恨心也淡薄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如果抱着仇恨执着不去，怎么修炼呢？师父还讲，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想以前父母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把它抛之脑后，尽量尽一个女儿孝敬之道。因为我和父母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我的母亲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退休金，我每个月都给母亲足够的生活费用，逢年过节我都给他们送钱和礼物孝敬他们。除了特殊情况外，每个星期我都要和我母亲打个电话向她问候，为她解忧。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我因为坚持修炼，一度离开自己的家，被迫在外流离失所，好避开中共的迫害。后来当我准备回家时，我还特地先到父母身边看望父母。当我要离开时，我只留下买车票回家的钱，剩下的几千元钱都给了我的母亲。更后来有一阵子，我又为了躲避中共对我的迫害，第二次流离失所在外。期间我和丈夫住在一户有个院子的熟人家里，丈夫也是大法弟子，我们按照师父的教诲和他们家的儿子、媳妇、姑娘、女婿、小孩都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们夫妻俩和他们同住在一个院内，同吃一锅饭。他们老两口经常对我们说，俺两口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没这么合得来，咱们怎么这么投缘呢？我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这一家人和他们的亲戚，当他们明白了真相之后，都欣然地远离邪恶的中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们在他们家住了9个月，就在我们离开他们家的第二天，女主人还来我家说，我们家的小孩都不想让你们走，叫我来跟你们说说，觉得情况不好了，还是回俺家吧。2018年夏天，母亲的住处要拆迁了，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也没有主心骨了，就打电话来向我哭诉，急得不得了。我和丈夫立即赶去，大弟弟和母亲不和，生气不管，小弟弟当着我母亲的面讲，我是看着我姐的面子来帮你搬家，我哥不上班，整天在家，他都不管，我还上着班，我也不会管你。7月下旬那么热的天，搬家公司把柜子、床、桌子大件搬完后，搬家公司就不管了，我母亲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我和丈夫俩就一样一样的搬。就这样一个星期后，总算给母亲搬完了家。我们又上街给母亲的新家定制了新窗帘、热水器、洗浴设施、自动晾衣架等等。看着新布置好的家，我母亲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这把年纪了，还能住这么好的地方。我笑着对母亲讲， 这都是俺师父让我这么做的，我要不学大法，我还做不到啊。听众朋友，每个人出生后的人生际遇大不相同，而不同的际遇对人形成了不同的考验。娇贵的人也许容易因此失去了对人的同情心，不幸的人则容易有了怨恨心。如果我们无法察觉自己因为人生际遇所形成的负面与不足，我们的人生路径就可能受这些阴影所左右。对于今天故事里的主角来说，他不仅能够摆脱人生命运的阴影，甚至还有能力进一步做得更好，这对他而言就是莫大的幸运与幸福，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3月喜得大法，走入修炼的。在师尊的保护下，我获得了健康的人生。不仅如此，明白真相的亲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亲人受益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的小侄儿吧。我小侄儿今年28岁，我多次给他讲过大法的真相，他很相信大法。尽管中共喉舌的谎言满天飞，他也不受其影响，对我修炼大法也从不干涉阻拦。2016年3月份，我在上海带外孙，当时小侄儿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来上海不到10天，身体肾脏部位突然剧烈疼痛，他急忙到就近医院去检查，体检报告单出来了，他赶忙来到医生那里。医生告诉小侄儿患的是肾结石。侄儿想，这工也暂时打不成了，只得回老家把病治好了再说。他离开之前来到我女儿家，我得知他的病情后就告诉他，你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的，相信则灵。小侄儿听了我的话，点头同意了。小侄儿按照我教他的去做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侄儿回家后，为了稳妥起见，打算先去当地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后再决定做手术。等他把体检报告交给医生，医生看了之后告诉小侄儿没有肾结石了。他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得不知说啥好，悬着的不安的心也瞬间放下了，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他激动地把这事告诉了全家人，大家都为他高兴。我大侄儿知道后十分感慨地说，法轮功好神奇啊。再来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我丈夫在一所学校打工，有一天上班时不慎摔倒了，手触在地上放着的刚煮沸的沥青里，他的左小臂顿时被烫伤了。一般说来， 被沥青烫伤的人，轻则蜕层皮，重则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植皮。丈夫很相信大法，他当时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后感到手臂只有轻微的疼痛，没听他哼一声，而且晚上也睡得很香。之后丈夫只是找医生简单的用了一点消炎药涂抹了一下，没过多久就逐渐结疤了。您说神奇不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从世界首富说起，作者明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1号。说到世界首富，人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那些科技巨头的名字。不错，据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报道，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自2024年5月下旬以来一直是全球首富。11月大选后，因其对川普的大力支持而股价大涨，实际资产更增了 25%， 突破了3000亿美元，持续蝉联全球首富。排名第二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共同创建者拉里·埃里森，因最近甲骨文股价走强使其财富剧增，目前身价近2270亿美元。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紧随其后，总资产达2230亿美元。其次是 Meta 原脸书的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顶级奢侈品公司 LVMH 集团的董事长和执行长贝尔纳·阿尔诺家族等等。其实呢，要给世界上的富人排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福布斯杂志评估财富的方式也是有争议的。福布斯评估财富不是简单的算数，这些富豪的身价是由其公司的股价来定的，而股价是每分钟都在变的，所以排名也会不停地变动。比如在2023年福布斯评定的首富是 LVMH 巨头阿尔诺，2022年之前贝佐斯曾经四次登上榜首。然而财产不能单以股票的市值来计算，很多财富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比如很多人认为英国国王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英国王室拥有很多王宫和公共土地，都是不得出售的，还拥有皇家赛马场、沿海12海里的海床，更不用说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历代君主收藏承袭下来的无数稀世珍宝，如镶嵌在英国皇家权杖上的 530.2 克拉的非洲之星钻石，还有王冠上那最璀璨夺目的光之山钻石，也就是那颗原产印度、最早镶嵌在印度教神像上作为女神眼睛的那颗最有历史、最著名的钻石，以及光之山的兄弟光之海等等。这些镇国之宝中的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无法定价，无法通过股市来决定。更有甚者，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珍稀收藏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说到这儿，不禁令人想起前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神韵艺术团的文章。记者丹斯杰律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了神韵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和承办单位的财务报表，得出结论说，神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 2.66 亿美元的资产，以此打作文章。 一个华人创立的非盈利公司不到20年便拥有了几亿资产，似乎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对于了解神韵的人来说，反而会觉得其实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神韵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上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认为，人生有五大层次的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被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中国美术家丰子恺先生曾提出人生三层楼的简洁，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信仰。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前面讲到的几个世界级富豪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个企业或品牌，经营一种或几种深受欢迎的产品，这些产品和平台都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神韵带给人们的满足则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高度。这种满足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种价值是无价的，甚至超过稀世珍宝。试举几个观众反馈。2023年3月10号，捷克前文化部长、荣誉大使丹尼尔·赫曼观看神韵后如此说，这演出蕴含着一种可以拥抱世界的巨大力量，它带来了巨大的希望，真是天堂的感动。出于对神韵的热爱，赫曼先生曾无次在布拉格观看神韵演出。资深媒体人史蒂夫·凯茨曾六次观赏神韵。2021年10月27日，在看完美国凤凰城的演出后，他赞叹，神韵是神之韵。这场演出不但有益于人的身体，有益于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有益于人的灵魂。他表示，演出令他体验到了神和天堂的存在。这场演出带给我一种非常强烈、令人愉悦的体验，那就是神的存在。我们真的都来自于天堂以及永生的存在。神韵是一场由乐团现场伴奏，由最优秀的舞蹈演员展示最伟大主题的演出。2024年4月6号下午，好莱坞明星亚当·克罗斯戴尔在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后这样说，神韵精彩的令人目不暇接，真是华丽无比，很高兴能看到神韵这样集中展现人性的至善至美的演出，演出绝对引人入胜，很美很美，呈现了人性最崇高最美好的品质，演出令人非常愉快，而且展现出了最高境界的感染力。2024年4月2日晚，E-Circle Academy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克·比罗在加拿大多伦多观看神韵演出后，对演出呈现的艺术价值观和勇气赞不绝口。他说，演出既壮观又鼓舞人心，又使人心平静。我觉得整个晚上的基本主题就是爱、欢乐与和平。我相信力量在我们这一边，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他说，退出神韵演出的人们是光明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将战胜黑暗势力。比罗还是排名第一的国际畅销书作家，也是思想领袖播客的主持人。数不清的神韵观众都谈出了神韵所展示的精神力量，正义、和平、神性、天堂，让人振奋，给人希望，用最美丽的方式展现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引导人和灵魂、精神的对话。从满足精神需求和灵魂需求的层面上说，神韵是上天赐予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奇礼物，举世无双。也正因为如此，神韵才得到越来越多善良人士、有识之士的喜爱和仰慕。换句话说，神韵给人带来的文化艺术享受，精神和灵魂启迪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如果非要比， 则好比英国王室收藏的那些绝世珍宝，绝无仅有，没有可比性。那么，能制造无价之宝的公司，其身价是否也是无价的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深运公司的拥有者堪称世界首富，而且稳坐第一，无可替代。纽约时报的记者真的无需那么刻苦用功研究神韵的财务报表，无需劳心劳力研究神韵赚了多少亿，怎么赚的钱。人心无价，天赐无价。除了神韵演出的价值，法轮大法带给这个世界的真善人也具有跨越教育、职业、种族和文化的普世价值，对于任何想返本归真的人都是天赐的珍宝。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您知道什么是三书六礼吗？也许您想到的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婚礼形式，具体是哪三书和什么六礼呢？我们今天就详细为您介绍中华传统婚礼中的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就是中国古代人们在婚姻嫁娶时举行婚礼所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无论是皇家显贵还是布衣百姓，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对待这一人生的重大事件，以至于能否完美地达到三书六礼的要求，还将决定着这个婚姻未来是否美满。在古代，一对青年男女走入婚姻殿堂的前提条件是怎么形成的？婚礼是中国五礼之一，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大礼。在《礼记·婚议》中记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祭后事也，故君子重之。古人认为结婚的终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前有无感情并不重要，女人有无资格进门才最重要，因此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诗经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孟子中也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血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所以过去的一对男女如果没有得到父母同意和媒人的说和而结合，是不被社会所认可和重视的。在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中，父母之命尤为重要。一对夫妻，父母之命是决定能否迎娶这位女子的第一道指令，父母都同意了才可以娶亲。娶进门之后，如果父母不喜欢女方，第二道指令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儿子再喜欢妻子也得将其休掉，相反也一样。男方无论多么厌恶女方，只要父母同意就必须迎娶进门。很多人都在怀疑父母之命是否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在年轻人的感情世界里随心所欲，但事实就是这样。在《礼记·内则》里记载，子慎疑其妻，父母不悦，出。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 那么什么是媒妁呢？在古语中，媒妁为谋卓，谋也，谋合二性者也，卓者，斟酌二性者也，就是考察男女双方是否般配并可以婚配的中间人。史记中有段文字，女不娶媒而自嫁，非吾种也，吾吾事。这句话是战国时期举太史矫所说，他的女儿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就私自嫁给了当时正在逃亡的齐国太子法章。尽管后来法章回到齐国成了齐襄王，举太史的女儿也顺理成章成为王后，但举太史始终不能认可女儿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宁愿与其脱离父女关系，也不因为女儿是皇后而托大借光。这样看来，媒妁之言得以存在的真正作用是联系两个氏族的利益，使得双方利益的联系公开化和合理化。缺少了媒妁之言的姻亲，也自然少了一份合情合理，这样的利益联盟势必会受到质疑和反对。当然，媒妁之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磨合和缓冲，即使双方不能达成婚姻共识，也不至于成为仇敌。从西周开始，媒妁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官方机构，主要职能是掌万民之判合，处理民间的婚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被称为媒氏。到了南宋，媒妁不仅为民间草根提供婚姻服务，还掌握着皇室的婚姻大事，专门为皇室服务的媒人叫做官媒。而在元朝，媒人成为社会元素中具有法律效力的组成部分。元政府规定，令各处官司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仍取本管不为干结文状，以色起讼之源。就是说，各地媒人都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法律培训，了解当朝政府关于婚姻方面的禁令和宽容，而且媒人需要向当地政府上交一份不介绍违法婚姻的保证书，以免导致法律纠纷。这样一来，婚姻有了政府的法律监管，相比从前只是举办民间仪式的制度而言，先进了许多。后来，媒人法律化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清。在双方父母的首肯和媒妁的努力下，婚姻的基础性阶段完成了，紧接着开始了婚姻的实质性阶段，三书六礼。从西周婚礼仪式形成以来，三书六礼就成为古往今来的仪式经典，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民俗文化。所谓三书，是指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是定亲时所写，算是订婚契约。礼书是在过礼时呈给女方，上面写着礼物的数量和名称。迎亲书则是正式迎娶新娘时的文书。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礼是整个婚礼仪式的中心，也是婚姻合法化的主要程序。三书和六礼在亲迎之前是穿插进行的。纳采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婚姻的基础，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就是三书六礼之所以能进行的根本前提。男方向女方提出婚姻的要求，即提亲，女方同意之后，男方就要向女方行纳采之礼。例如，男方送出的纳采礼物会是一双活雁，大雁冷食南飞，暖食北归， 被视为顺应了天地间的阴阳之道，而且大雁对配偶忠贞不渝，一只死后，另一只就会孤独终老。那采送雁就是表达一下顺应阴阳自然，对婚姻忠贞不二的美好心愿。问名其实问的不是女方的名字，而是生辰八字，需要女方八字与男方相合才可以成婚。问名之后是纳吉，这是相当于订婚的环节，男方需要将问名之后的吉利结果告知女方，并亲自拿着礼物到女方家中签订婚约。这时的礼物多是一些首饰、器物、绸缎等，表示不久的将来正式迎娶女方。紧接着的就是纳征，男方要在这个过程里将所有聘礼都送到女方家，礼节比较繁琐，之后女方要退回聘礼中的一部分，或是重新买礼物送给男方，又或者是送出女方亲自为男方裁制的衣衫鞋袜。聘礼和回礼的数量通常为八样，也多有着吉祥如意的名称。第五个环节是请期，顾名思义就是男方算出结婚的佳期，请女方过目。这个环节虽然不复杂，却十分有趣。中国对吉日向来十分的考究，婚丧嫁娶都要挑选吉利顺遂的日子，但是古来占卜结果总是随着占卜方法变化，十个占卜师就能算出十个不同的吉日。后来推行阴阳五行算法，占卜的结果误差就小了，推算吉日主要是避开一些大凶之日，甚至还要避开一些不吉的年份。请期过了，就是最热闹的亲迎，新郎迎娶新娘入门，行合锦之礼，享百年好合。这个过程最为繁杂，新郎要御车至新娘家中拜见女方父母及所有亲戚，新娘上车之前，新郎要绕着车马转三圈，然后先行回府，新娘由亲人陪伴，再后跟随。新娘送亲的车马都是女方自备，成婚三个月后再由男方亲自送回，被称作返马。值得一提的是，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夫妻拜堂，拜堂之堂是在唐朝形成的，在此之前夫妻行礼都不在堂上。再者是夫妻对拜之对拜，古礼中女方先拜，男方回礼，四次之后礼成，这叫对拜。夫妻洞房之中要喝合锦酒，锦是指一户两瓢，夫妻双方一人一半，用来盛酒叫做许。慢慢的，许从锦简化成酒杯，但礼仪还是一样。男方喝完后要将酒杯倒着放，表示男尊女卑，顺应阴阳。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速度的加快，六礼便逐渐缩减，北宋变成四礼，南宋则变成了三礼，并一直沿用到明清。但无论六礼被如何缩减，其男尊女卑都不曾改变。从六礼的第一个环节开始，男方便一直占据主导主动地位，女方只需要应和。三书六礼的形成是中华文明的积淀，也代表着文明程度的升华，一代一代传承了几千年，其根本原因还是它的文明和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古老而文明的礼仪有很多程序被扬弃了，这被扬弃的不是简单的一种礼仪程序，而是扬弃了浓缩着中华文明的、有着深邃内涵的文化精髓。长此以往， 这使人们对婚姻的重视和尊重程度大为降低。人心不古，游戏婚姻、婚外恋、包二奶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未婚同居频频堕胎，不以为耻，竟为常态。不道德的婚姻比比皆是，最终导致离婚率持续攀升，居高不下，皆与否定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上面关于中华传统婚礼中的三书六礼的介绍，比较一下，您觉得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婚姻哪个更文明和理性，更符合天道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